广交会成国际笑话，外资冇行啦。普京见中共国防部长，一张台设备。日上岸田遇袭后，民调支持度大升。波兰宣布禁止入口乌克兰粮食。香港金像奖揭晓，刘青云、郑秀文封帝后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，我是黄蓉，今日是4月18日星期二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当局号称历史最大的广交会日前在广州举行，即使官方大力宣传说这是被视为对外经济最重要的窗口和风向标，是中国第一展。不过在现场就发现会场外面非常虚陷，大排长龙入场，但是事实上参展商就抱怨来参观的人数和战绩远低于往年，外国人更加是寥寥无几。民众讽刺说广交会没有老外变成国际笑话，真正的经济内循环开始了，我们终于成功将外国人赶出了中国，中国又赢硬了。据中共官方报道，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日首次以现场和网上的方式同时举办，首次启用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的新展馆，而现场大约有35000间企业参展，展览面积和参展企业数量创新高。官方仲宣称开幕第一日入场的人次有37万，其中外国人有67000，但是据参展商透露，三年来第一次咁多人排2个钟头才入到场馆，但是场内的人就寥寥无几，那是什么情况呢？难道只是制造出来的虚陷场面？来的外国人之中，东南亚和俄罗斯人很多，而欧洲人就很少。还有人讽刺说，为什么连黑人兄弟都不见了呢？也都有网友表示，很好奇会有多少外国商家来采购。外商在哪里啊？那是对外贸易吗？毕竟不是内销会啊。还有网友嘲笑说，广交会变成了广泛交友大会。一位女士表示，今年的摊位长租非常贵，但是拿到的订单就很少，远低于过往的数量，投入和产出明显不成对比。她说外商大约占10%左右，但是这是目测，可能会有误差。他说他们的标准摊位今天拿到8张外商的卡片，但是还是来匆匆去匆匆那只，没有认真坐下来正正经经谈的客人。另外有对话记录显示，有人汇集参展结果来的几乎都是中国人，起码有30%都是同场参展商。8万元的参展费，当日零成交收了20多张卡片，而往年都是100多张。有报道说，中国出口市场的风向标，广交会外国订单减少，世界工厂面临无米炊的困境。4月15日，中共党传媒《求是》杂志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，再度定调内循环。海外时事评论员钟源表示，党传媒关于内循环的一些措施依旧缺乏逻辑，但是外资看起来就彻底无行了。党传媒承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这表明中共不能够不接受供应链移出中国的现实。但是文章并没有提到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，也都没有提到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的最大特征就是要绕开中国，这是中共盲目挑战美国和西方的恶果。美国正全力切断流向中共的资金技术，防止被中共利用来对抗美国。另外有报道说，跨国公司正在重新评估全球业务，很多公司现在甚至要求中国供应商在北美兴建工厂，否则供应商就将会面临失去业务的风险。金融时报16日报道，广东万和新电器透露，不单只是外国公司，中国企业亦都被迫改变供应链。 美国公司要求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国家，好似越南和泰国兴建工厂，以便继续和他们合作。中原认为中共内循环是无奈之举，全球都离中国而去。中共高层当然不能够承认自己错了，也都不打算挽回，除了内循环自力更生，就没有其他路可行了。即使中共一再声称他在国际议题的立场是中立支持和平的力量，但是中国在环台军事演习期间，不单止拒绝了美国军方的通话要求，更加在日前派国防部长李尚福出访莫斯科。李尚福4月16日抵达莫斯科，就立即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接见，被外界认为很不寻常，更加向西方各国敲响了警钟。北京日前宣布李尚福访问莫斯科将会同国防部官员会面，但是就没有提到要同普京会面。日本专家学江路人分析指，普京接见李尚福，一张台就泄露了秘密。两人会谈的椭圆形台和普京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的是同一张台，但是普马会谈普京和马克龙各坐一头，距离遥远，气氛冰冷。而今次普京和李尚福近距离面对面，还有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陪同，好像自己人。法国战略学者邦达兹认为，这或者可能意味俄罗斯对中国加快军事技术转让步伐。西方媒体认为普京差不多成为孤家寡人，今次普京是有意做给西方国家看的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，西方担心中俄军事合作，西方舆论担心李尚福此行在私底下和俄罗斯有军火交易。普京就高调强调军事合作，而且强调俄中军事合作占有重要地位。德国外长日前在北京表示，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显示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，讲到这种地步，欧盟的真正意图是逼北京做些有助于制止乌克兰战争的事。用欧盟副主席博雷利的说话，北京如果不对制止战争有所贡献，欧盟就无法维持对中国的信任关系。至少欧美希望北京不要向正在战争侵略的俄罗斯提供武器。而美国 CNN 报道，李尚福毫无忌讳地高举中俄的军事战略关系，在会议期间还强调中俄双边关系的特殊性和战略重要性，甚至一度指中俄关系比起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更加稳定。 CNN 认为，虽然中方过去暗中已经持亲俄的立场，但是由中共最近的举动显示，中共似乎已经决意脱低中立的外皮，彻底倾向亲俄反美的立场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5日在演讲现场遇到炸弹袭击，避过一劫之后，星期六公布的民调显示岸田政府支持度大幅上升。岸田15号在和歌山市助选的时候被人投掷爆炸品，在安保人员护送下离开，平安无事，一名男疑犯当场被捕。全日本新闻网15号和16号的民调发现，45.3% 的受访者支持岸田政府，较上个月增加10.2%，但是80%的受访市民对政府的一些提议就持谨慎态度，包括扭转出生率下降的儿童托育计划等。大约有60%的人不同意透过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资助这些计划。岸田2022年底支持度下滑，但是最近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略有上升。每日新闻亦都在星期六进行的调查发现，岸田支持率是36%，高过3月的33%。岸田文雄在爆炸事件之后继续下午的演讲为大选造势，他还就支持者感到担心和困扰，公开致歉， 或令你哋感到担心同困惑，对此表示抱歉。另外，日本系G7轮值国主席，岸田文雄将会喺五月喺广岛举行G7领导人峰会，亚洲嘅地缘政治挑战将会更加受到关注。波兰4月15日宣布禁止由乌克兰入口谷物同某啲其他食品，目的系保护本国农民免受竞争压力。乌克兰随后回应话，这个举动违反了这个月初达成的协议。波兰执政党领导人卡钦斯基在一次集会解释话，波兰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，而我们同时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公民和农民，避免我们的农业出现危机。自从俄罗斯一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，波兰政府就一直坚定支持乌克兰，不单止向该国提供武器、人道主义援助，还接收了百几万难民。这个月较早时候，乌克兰入口粮食引发波兰农民的大规模抗议，波兰农业部长辞职。农民是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的一个重要票仓，预计波兰今年秋天的选举竞争会很激烈。卡钦斯基说，政府已经决定一项法规，禁止乌克兰粮食和几十种其他类型的食品入口进入波兰。他说，商品清单由谷物到蜜蜂产品，我们仍然是乌克兰一成不变的朋友和盟友，我们会支持他，支持他的同事，但是在任何情况下，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是每个国家、每个当局、称职当局的责任。据了解，乌克兰谷物比欧盟谷物更便宜。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之后，封锁了粮食出口，波兰和其他邻国同意帮助乌克兰将粮食运出本国，进入全球市场。不过由于物流樽颈，大量乌克兰的粮食滞留在波兰，当地农民的粮食价格和销售受到冲击。乌克兰农业部表示，理解波兰农民正面临困难的局面，但是亦都强调，现在乌克兰农民最困难，建议在未来几日和波兰达成新的协议。第41届香港金像奖4月16日晚盛大登场，知名男星刘青云凭神探大战第三度获得影帝，而女星郑秀文第十次角逐金像奖最佳女主角，终于首度封后。郑秀文凭电影《流水落花》再度角逐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当晚她身穿一条黑色的低胸吊带荷叶长裙行红地毯。之前已经九次入围最佳女主角的郑秀文，每次都无缘夺奖。她受访的时候笑笑口说，自己已经习惯安心陪跑。在颁奖典礼台上宣布她是最佳女主角之后，全场响起掌声。郑秀文在刘德华手上接过奖座的时候喜极而泣，她发表获奖感言说，今年能够同四位这么优秀的女演员角逐，好荣幸。这个奖对我来讲是遥不可及，又是只是一步之遥。今次终于不用陪跑了，我今日是冲线的那一个。最后她开玩笑地对台下嘉宾说，想同你哋轻轻哼几句歌，因为我系歌手。然后佢就唱起张学友嘅歌曲。
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等花儿也谢了。多谢！
全场爆发掌声同笑声。而轮到老牌影星刘青云以《神探大战》第三次夺得影帝，上台领奖嗰阵。他幽默地说，不用怕，我不会唱歌的，引到台下一阵大笑。今年的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众星云集，刚刚夺得奥斯卡影后的杨紫琼身穿一件金色的连身长裙，配搭高级珠宝行红地毡。被誉为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就身穿黑色西装搭上红地毡，两位巨星留低难得的合照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。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所打造的历史上最大型火箭升舰，预计在美东时间17号上午9点进行发射任务。 SpaceX 的 YouTube 账号有接近10万人看直播，但是遗憾的是因为技术原因，在点火的最后一刻宣布取消发射。另外，网上有中国的网友爆料说，哔哩哔哩的 SpaceX 直播信号连续被截断，咁引起咗网友嘅讨论，点解要截断 SpaceX 发射火箭嘅影片信号呢？网友嘅回应都几有趣嘅，有人话大家都睇紧嘅，睇得咁过瘾，以后我哋发射火箭仲有边个稀罕啊？有啲话全部截断咗，睇唔到外面，我哋就系全部最厉害噶。仲有人话一间私人公司都可以发射火箭，以后国内嘅火箭重点吹啊！大清朝见到火车吓到瞓唔着，历史真系轮回。感谢你嘅收睇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再见。